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十八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七章，当然在上两回也提过，从十五章到十九章，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六个比喻来表达以色列百姓之所以会遭到上帝管教的原因。十五章用的是第一个比喻，那就是被焚烧的葡萄树。第二个比喻是上一回第十六章一名忘恩负义的女子。第三个比喻就是第十七章的一到二十一节，两只老鹰。这两只老鹰呢，所分别代表的是巴比伦还有埃及。这两只大鹰，如果以色列百姓以为他们可以保护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西结书第十七章会告诉他们，他们将事与愿违，功败垂成。再来，在第十七章当中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还有另外一个比喻是关于香柏树的比喻，而这香柏树的比喻呢，是提及的将来的应许还有期望。好，了解了以西结书第十七章的大意之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以西结书第十七章。以西结书第十七章，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十节，是提到两只老鹰的谜语比喻。首先是一到八节提到两只鹰，然后九到十节是一连串的问题的提问。我们来看一到八节。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利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就渐渐生长成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鹰，其根在鹰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第七节，又有一大鹰，这第二只鹰了，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溪中向这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一到八节提到了两只鹰的比喻，这比喻要如何解释呢？在以西结书第十七章当中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到十节当然是一组的比喻，提到两只鹰。十一到二十一节就是这比喻的解释，经文自己就解释了比喻的意思。十一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十一节。十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好，到第十二节，十二节就是在解释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下半段说呢，有一只大鹰，这大鹰呢，就是十二节所说的巴比伦。这只大鹰怎么样呢？来到利巴嫩，将香柏树梢，有没有？香柏树梢， 第四节说，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当然透过十二节我们就知道，这里的第三节的香柏树梢，还有第四节的香柏树茎尖的嫩枝，所指的就是第十二节所说的在耶路撒冷城里的君王还有首领。这些君王首领呢，他们都是皇亲贵胄。如果我们参照列王记下24章的记录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被掳的所谓的君王就是约雅金。他原本是香柏树梢，他原本是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原本是极其荣耀的，却落为卑贱的下场。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24章10到12节。在列王记下第24章10到12节那里说呢，第十节说，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十二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这他就是约雅金王。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当然下文列王记下第24章第13节之后就提到了，巴比伦王就把这些皇亲贵胄呢掳到巴比伦去了。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17章，回到以西结书第17章第13节，经文又说，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13节说呢，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这他是巴比伦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第五节，以西结书第17章第5节所说的，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这个人就是西底家。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下第24章，列王记下第24章第17节就说，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作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所以列王记下第24章是对照以西结书第17章一个很重要的篇章。以西结书第17章第5节说，只要西底家遵守与巴比伦王的盟约，那么他就犹如是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他在耶路撒冷会慢慢的茂盛起来。第六节说，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但说实话呢，即便他渐渐的长大，但是西底家也只是一棵蔓延矮小的葡萄树。他的权力，他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他的权力，他的影响力都是受限于，或是说都必须仰赖于他的主人巴比伦。所以呢，在经文当中第六节的下半段就说，其枝转向那阴，其根在阴以下。西底家是服荫于巴比伦的，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西底家如果顺从了神在历史当中掌权的安排，好好的遵守与巴比伦王的盟约，倒还可以过着太平的日子。可是在以西结书第17章里面，有一些学者说，这也是西底家诡诈的一个篇章。 十七章第五节，让我们看到，其实西底家没有专心的倚靠神，他处处的使用他的诡诈来寻找他的安全感，而不是让神成为他真正的安全感。以西结书第十七章十五节说，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这里就是讲到第七节，第七节又有一大鹰，这大鹰指的是埃及，是第二只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溪中，这个溪指的是呢田中间的那个分区，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溪中向这鹰，向埃及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第八节说，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第八节是很难解释的一节，第一种解释是指的一种回顾，就是第八节，这原先的好日子不过，敬酒不吃，吃罚酒。第八节是回顾那过去的好日子，与巴比伦王立约，西底家若是遵守这约，就可以过着好日子。但是因为第七节，所以第八节的日子呢就不在了。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指的是第八节的那个河，那个水呢，指的是尼罗河，也就是西底家过去是倚靠着巴比伦，但是呢现在移植到了尼罗河，尼罗河水那里，移植转向去倚靠埃及。十五节下半段的解释就是在诠释着九到十节的提问。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十七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这一段的提问。第九节说，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鹰岂不拔出它的根来？也就是提到西底家的诡诈，背弃了与巴比伦王的约，转而去倚靠埃及，这葡萄树，这西底家岂能发旺呢？岂能顺利呢？鹰岂不拔出它的根来？这鹰所指的是第一只鹰，就是巴比伦，岂不拔出西底家的根来吗？巴比伦一定会回头来修理西底家。然后呢，第九节下半段说，删除它的果子，那个字是删，删是割下的意思，割下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民，就拔出他的根来。巴比伦要修理犹大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第十节，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生长的溪中枯干了。我们从历史当中需要学的功课，西底家透过诡诈来寻求他生命的安全感，但是呢，其实一个人对神专心的信靠，不使诈，反而什么都不怕。在东汉时期呢，有一个人名叫荀巨伯，荀是荀子的荀，巨是巨大的巨，伯是老伯的伯，荀巨伯。荀巨伯听说有一位在远方的好朋友得了重病，所以荀巨伯就不远千里特来赶去探望。这朋友呢，看到荀巨伯来了就很高兴，但没想到多久，这个朋友所住的城就遭到了土匪的入侵。这朋友知道土匪入侵的消息，就很忧愁地对荀巨伯说，谢谢你来看我，可是现在土匪来了，这个城快守不住了，我是一个重病快死的人，这个城破或城不破对我来说呢无所谓了，可是你呢，你没有必要陪我留在这里，你还是趁着土匪还没有攻进来就赶快逃跑吧。荀巨伯 听完之后就对朋友说，你说的什么话呢？朋友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大难临头了，你却要我扔下你不管，自己逃命去，我是不会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情。后来果然土匪攻破了城，大家都急着逃命，只有荀巨伯无所畏惧地待在他朋友的家里。土匪闯进来，看到荀巨伯没有逃跑，也不害怕，就问他说，我们所到之处没有人像你这么镇静的，你难道不怕我们土匪吗？荀巨伯回答说，我不是不害怕，只是现在我的朋友病得很重，我不能因为你们而丢下朋友不管。如果你们要杀人的话，就杀我吧，请不要杀我这位没有抵抗能力、没有生存能力的朋友。这土匪听完了荀巨伯的话，相当佩服荀巨伯的为人，而也为了表达他们对荀巨伯的敬意，就退出了这座城，不使诈，反而什么都不怕。如果在人间都有这种真诚的友谊，不畏环境的艰难，我们面对信仰，我们真需要反省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否专心倚靠神呢？我们是否任何的难处都不能够动摇，不能够撼动我们与神的关系呢？再来，以西结书第十七章第十五节之后提到了，他岂能亨通呢？这他指的是西底家。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被约岂能逃脱呢？十六节，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做王巴比伦王的京都。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连人间的信用他也看重。既然西底家你已经与巴比伦王立约了，而你的背约，你的转向埃及，我先不论你是否专心倚靠神，就信用的部分，人无信则不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是君王呢？因此第十六节也给我生命的反省，如果人间的信用神也看重，那么很多时候基督徒在各种人际的往来，甚至生意的谈判互动当中，我们是否也是那个守信用的人呢？有人说兵不厌诈，商场上也是如此，但 no， 基督徒不应该如此。基督徒应该是信守然诺的基督徒，基督徒应该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一种敬畏，我们也表达在人间的信用上面。人间的信用神也看重，我的朋友，你守信用吗？好，我们再继续来看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也是有关于解释这比喻的意思。十七节，敌人筑垒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多人，法老虽领大军队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第十七节的历史有可能可以从耶利米书第三十七章的记载里面得到一些线索。耶利米书第三十七章第五节说，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在这里也透露出一种历史的可能，那就是当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西底家恳求法老来帮助，而法老也派出军队来暂时解除了耶路撒冷所受到巴比伦王的围困，可是这个努力并没有持续的成功。后来虽然我们对于埃及人的军队的遭遇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后来他们失败了， 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城的状况很快又恢复了。而后在公元前587年的7月，耶路撒冷终于被攻破了。好，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17章第18节，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我们看到西底家不止罔顾人间的信用，而且他也信不过神。19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誓，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的头上。在当时起誓呢，还要同时是向神起誓的，因此不只是人间的信用，也是表达一种对神的敬畏。当然背后更深的是，这是神已经安排好的历史，可是我们却信不过神，西底家却信不过神。有一回，有一位第一次出海的年轻的水手，当他的船在北大西洋遇上大暴风的时候，船长就命令他要爬到船的桅杆的高处呢，去调整风帆，使得风帆可以适应暴风雨的风向。由于这年轻的水手没有经验，在爬上去之前呢，有一位经验老道、经验丰富的水手就提醒他，待会儿你爬的时候在爬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低头向下看。年轻水手牢记着老水手的提醒，可是呢，当他向上爬的时候，当船在摇晃，他忍不住好奇低头向下看了一眼，看了之后才发现呢，下面是颠簸不稳的船身，还有波涛汹涌的海浪，这个景象呢，让他很恐惧，他开始失去平衡。在这个时候，一直在下面看他的老水手赶紧抬头向上大喊说，年轻人，向上看，快向上看。这年轻水手呢，就连忙向上看，他照着老水手所说的话，终于在向上看的时候，他重新获得了平衡，也顺利的调整好风帆的方向。同样的，在生命面对困境难处，我们的信仰不是看环境，而是看环境之上的主。我们不是去依靠环境中孰强孰弱，而是去依靠在环境之上掌权的神。20节，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21节，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西底家轻看了他向神所起的誓，并且也轻看了与人所立的信用。神容许巴比伦王的军队围攻西底家，好像那个捉鸟兽的猎人撒网来缠住他。21节，这段经文是以认识的方式来作为一个结束，告诉了我们神的一切作为目的在使人认识耶和华。当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这个方向一定要抓对。好，22节到24节是提到一段香柏树的比喻，也代表了面对将来的一个盼望。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择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个近间的嫩枝中择一嫩枝，许多学者们都告诉我们，这里是在讲将来的弥赛亚。23节，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 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23节所说的是这弥赛亚所带来的福分福气，是使得全世界各类的人都可以蒙受益处，这益处就是福音的好处。24节，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们看到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是一尖锐的对比，也就是在告诉我们，人的行动若没有神的允许是没有办法做成的，包括是巴比伦，若不是神的允许，他不能够成功。 History is his story， 神是那位历史的掌权者。强国好像巴比伦，好像埃及，他们的高大，他们是青树，但也可以变成矮小与枯干。相反的，矮树或是枯树也会因着神的话语而变得茂盛。24节最后一句话说，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神的话语大有能力，期盼你我把盼望不是放在人的小聪明跟诡诈上面，而是把盼望放在我们是否是靠所当靠，我们是否透过神的话语找到我们生命的安全感。